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陈建刚律师称，巴哈尔母亲案是政府默认纵容的结果。
在这些系统性的犯罪、惨绝人寰的犯罪行为当中，没有共产党的纵容、默许，甚至共产党政府的亲自参与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热闹的北京冬奥开幕式却凸显中国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
北京政权过去的作为完全背弃争取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完全违背奥林匹克的团结的精神，所以大家才会去抗议。
李文亮离世2周年，真相和正义在哪里？
剥夺了李文亮的话语权，意味着剥夺了真相，剥夺了中国老百姓的话语权，导致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产生在武汉、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
国际奥委会重申将在北京与中国网球名将彭帅会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巴哈尔母亲的视频经自媒体曝光已经超过1个星期，国际媒体对事态的关注程度远超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官方媒体对此事没有报道，人们在社交媒体微博只能看到丰县县委和妇联等官方部门对事件的说明，而这些说明引发外界更多的疑虑。巴哈尔母亲是否为被拐卖的妇女？这名女子被发现时，脖子上的铁链被固定在屋子的墙上。该女子在失去行动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与其所谓的丈夫生育8个孩子，是否自愿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原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
哎，陈律师你好。
你好。
按照徐州丰县官方部门的说法，这名女子1998年与她的所谓丈夫董某领证结婚之后呢，就陆续生育了8个孩子。这个视频显示呢，她被发现的时候被铁链拴着，显然是没有行动自由。那么外界就质疑当地政府有没有核查女子的身份。生育了8个孩子，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2岁。当地政府有没有对这种严重超生进行处罚？而根据丰县政府的信息，他们家属于困难户，每个月得到政府3000多元的补贴。那么我的问题是呢，这个政府在巴哈尔母亲事件当中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您的看法？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总体上我是这样认为，本案涉及到的主要的就是这位母亲她的人身安全的、人身自由的问题、婚姻状况的问题，以及还有超生的问题。因为我在中国，我也是在我家离江苏丰县很近，那个山东省和江苏挨着，连口音我们那边和他们那边都比较像。民风民俗没多大差别，因为我包括甚至在我长大的那个村子，我老家就有这种被拐卖来的妇女，所以我对这个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也可以说有些事情是亲眼目睹的。那么这种拐卖妇女，还有就是一口气超生到8个孩子，所有这些事情只能是在中共政府的默认或者纵容之下完成。因为咱就说这个拐卖妇女结婚然后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存在状态，没有政府的认可默许，那么它是不可能正常进行的。你比如果像盗窃、抢劫这种没有预期的随时爆发的案件，而且它发生完之后就没有声音了，就找不到人了，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犯罪行为就终止了。你即便是政府追查可能找不到人，但是这种 拐卖一个妇女，然后到本地找一个人买下来，然后结婚，这只能是在政府的纵容之下完成。那么也就是说，第一点就是你怎么样取得一个合法的婚姻，这需要当地政府的配合。即便是这一关能够过去，那么下一关就是生一个孩子、生两个孩子，这些上户口啊。那我告诉你，就是在之前，在开放二胎之前，那么中共对于生孩子是查得非常严格的。如果要是超生一个孩子，不给上户口啊，甚至上门上家里来进行抢劫，把财产全部抢走，甚至把这个超生的一对夫妻全部抓走，甚至于把家里的老人抓走，就是逐联的方式，这种遍布全中国。所以如果他们这种拐卖来的妇女结婚，然后又接连不断的身亡，我就告诉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之下进行的。像这种犯罪行为，只能是在中共政府的放纵、默许，甚至就是相互配合之下完成。拐卖妇女和拐卖来的孩子都需要面临一个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中共政府的亲自参与。你只有在中共政府参与之后，才能给拐卖来的孩子、拐卖来的妇女一个合法的身份，才能让他们将来的生活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如果中共政府可以完成这种罪恶的一步，那这就是对于这种拐卖妇女和拐卖儿童罪行的一种纵容。
按照丰县官方的这个说法，巴哈尔母亲因走失流落到了丰县，1996年被董家收留，给他家的儿子做媳妇儿，并非拐卖妇女。您的判断？
中共政府没有任何可信度，他们的说法你就听一听就罢了。所以像这种彻头彻尾的谎言，你驳起来都很没意思。如果要是以走失为由就可以随便甚至绑架或者说拐卖一个妇女来进行结婚，那中国这些光棍汉找一个媳妇儿实在是太简单了。现实上来说，那么对于拐卖的妇女，他们中共其实就是这样干的。你只要地方上的政府总和当地的村民有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亲属关系、找人的关系，就是总之就是在中共这种体制之下，没有做不到的非法的事情，中共政府他们总能配合完成一切的罪恶，这仅仅是其一。至于他说这个如果要是一个走失的人，那么而且还是一个适婚的女青年，她的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她不可能不知道她的父母，她来自于哪里，她的姓名。如果要是说她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精神不正常，那么也就是当地政府给他们办的结婚手续，这都是非法的。因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是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他是不可以结婚的，这是中国婚姻法的明文规定。所以像这种前后相互矛盾、没有任何依据推卸责任的话，也就听听就罢了。所以我们能从丰县政府的这种对外公告发言的形式，我们能看到在中国妇女的权利在哪里。人权在他们眼里真是就是随时可以将一个人以走失的名义进行绑架、拐卖，然后铁链锁住，就是接连不断的像生育机器一样生孩子。
据网友说，巴哈尔母亲被锁链拴住，失去这个行动自由已经有20年，这期间还能生育8个孩子，那么这种生育行为是否属于自愿？如果并非属于自愿，那么是否构成了所谓的婚内强奸？
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呢，他这个婚姻就是不合法的，他所有的所谓的这个什么性行为，这全部都是在违背个人意愿的状况之下强迫完成的。婚姻是这种 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分子，在中共政府的配合之下完成了一个非法的婚姻。那么在这种非法的状态之中，然后又违背受害者的意愿与其同居生孩子，这就是没有一分钟这个状态是合法的，是合乎人情的，是合乎保障人权这种文明实践、文明社会法治理念的行为的，就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如果说仅仅从是否构成婚内强奸，我觉得就把这个问题就看小了。那么这个妇女她，你不要说是否涉及强奸，她现在连人都不是，她没有任何一点人的权利和尊严，她有可能被拐卖或者说被强迫，到了丰县的时候，她在这个时间她就失去了任何人的权利，像猪狗一样的被对待。这是他的真实的生存状态。那么至于婚内强奸这个问题呢，它有比较大的争议，但我们面对这个案件也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回答你的问题是，它不仅仅涉及到强奸的问题，还有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奸、绑架、拐卖、收买这个妇女儿，就这些。如果本案如果要是能彻底的调查，能够找到他的父母，能够医治他，让他精神恢复正常，然后回忆起以往的过程来，那恐怕将是一个极度悲惨的故事，在文明世界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强调一点吧，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间悲剧，这些罪行，如果我们归结原因，你总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影子。在这些系统性的犯罪、惨绝人寰的犯罪行为当中，尤其是这种长时间的犯罪、长时间存在的持续的犯罪状态，没有共产党的纵容、默许，甚至共产党政府的亲自参与，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本案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种非法状态的存在，其实就是当地中共政府的纵容，甚至亲自参与。我就说那么多。
感谢原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国际奥委会重申将在北京与中国网球名将彭帅会面。国际奥委会 IOC 星期日2月6号表示，在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将会与中国网球名将彭帅会面，但是不能事先分享任何有关会面安排的详细情况。
据路透社报道，IOC 发言人马克·亚当斯星期天说，我们一直在说将会与他会面。为了这次会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电话安排。国际奥委会发言人还补充说，这没有改变，正如 IOC 主席所说的，我们将同他谈话，将由他决定他要说什么，我不会提供任何更详细的情况。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之际，全球在关注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恶劣人权记录的同时，也都在担心着彭帅的安全。彭帅去年11月在社媒上发文，披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强迫与他发生性关系，随后他与外界失联几个星期，引起国际社会对他安危的广泛关注。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彭帅显然是在官方的特意安排和操控下有过几次露面， 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与彭帅有过几次被安排的视频会面。不过 IOC 只是对外表示彭帅安好，没有提供其他细节，比如是否询问彭帅有关遭性侵的指控等。因此国际奥委会被广泛批评充当了中共大外宣的工具，为中共洗地。巴赫在北京冬奥会2月4日开幕前一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彭帅将进入闭环进行这次会面。不过巴赫没有公布会面的日期，外面的人要进入闭环必须提供两次病毒测试呈阴性的证明。观察人士认为，彭帅与外界所有的接触都是由中共直接操纵和安排的。到目前为止，张高丽一直没有对彭帅的指控做出公开回应。春节前夕，在习近平慰问老同志的名单中有张高丽的名字，这可能表明张高丽没有因彭帅事件而受到严厉惩处。彭帅11月2日在微博发文，披露自己与已经70多岁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前副总理张高丽的多年不伦关系，以及被迫发生性关系的经历。贴文出来20多分钟后，被全网删除，随后彭帅再无消息，当局也屏蔽了任何有关他的讨论，包括他的名字和网球都成为敏感词。外界质疑彭帅被消失，对他的安危严重关切。包括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委员、美英等国的政府、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世界职业网球协会和球王乔科维奇，以及前网球天后大阪直美等网坛名将纷纷发声，质问彭帅在哪里，要求中共当局说明并调查他提出的指控。还有人呼吁抵制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也威胁说，除非证明彭帅安全，否则会从中国撤出所有赛事。在对彭帅事件沉默多日后，中共大外宣的几名干将从11月19日深夜起，接连几天在中国被封的推特上贴出彭帅的照片、与朋友聚餐以及参加体育活动的被斥为让彭帅表演的视频。在国际舆论的质疑声中，中共21日又突然安排一向被批在人权问题上偏袒北京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人与彭帅视频通话，更是将彭帅事件推至全球的关注焦点。路透社1月23日发表一篇分析报道说，在彭帅事件上造成的国际轰动令中共难堪的同时，专家们表示，对越来越自信的北京来说，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避免中共和习近平在国内遭遇尴尬。路透社认为，即使奥运会把这个事件置于世界舞台之上，北京依然很可能会坚持这一做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尽管英国、美国、法国等国都对彭帅事件表达关切，但中国外交部一直说彭帅事件不是外交议题。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后来还要求某些人停止对彭帅事件的恶意渲染，以及将事件政治化。路透社还表示，彭帅事件还展示了围绕中共最高层统治集团的隐秘性，外界几乎很难获得有关他们私人生活的公开信息，一旦退休更是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只是偶尔出现在礼节性活动上。这个事件的当事人2018年退休的张高丽至今没有对彭帅对他的指控做出任何公开回应。去年12月1日一直坚定支持彭帅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宣布，出于对彭帅的安全担忧，宣布将暂停一切在中国举行的赛事，包括在香港的赛事。 今年一月，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彭帅的安危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澳网组织方先是禁止活动人士在比赛及训练场地身穿彭帅在哪里的 T 恤衫，引发外界强烈反弹后，又改变决定，允许印有彭帅在哪里的 T 恤衫出现在赛场。
古特雷斯期望中国领导人允许巴切莱特对新疆进行可信的访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六对中国领导人表示，他期待中国当局将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中国进行可信的访问，其中包括新疆。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新闻稿，古特雷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巴切莱特一直希望能进入新疆，对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人权被践踏的指责进行调查。这个问题加剧了北京和西方关系的恶化，招致华盛顿指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以及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联合国就古特雷斯会见中国领导人和官员发布的新闻稿说，秘书长表达了他的愿望，那就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和中国当局之间的联系，将允许高级专员对中国进行可信的访问，其中包括新疆。巴切莱特在日内瓦的办公室上个月说，正在与中方磋商于今年上半年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可能的访问。人权团体指责中国大规模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人权，包括酷刑、强迫劳动以及在拘禁营关押100多万人。中国称，这些维吾尔人居住的地方是在教育营和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否认所有的指责，称这是在打击宗教极端分子。古特雷斯在与习近平和王毅的会谈中还讨论了阿富汗问题、全球气候变暖等议题。联合国的声明说，秘书长承认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做出的重要努力，但是再次呼吁要进一步努力加速向绿色经济的过渡，弥合碳排放差距。古特雷斯访问北京是出席星期五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结束前，奥运会火炬传递最后一棒的两名中国运动员中，其中一人是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热闹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却凸显中国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2022年冬季奥运会周五2月4号与主场鸟巢正式开幕后，北京也一跃成为全球唯一办过夏季与冬季奥运的双奥城市。本届冬奥会有来自91个国家近3000名的选手争夺总计109枚的奖牌，竞争激烈。不过在竞技场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现身力挺中国，应对欧美多国的外交抵制，也让这场赛事成为一探中国外交处境的玻璃橱窗。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
时隔14年，北京造型宏伟的体育场鸟巢再次成为国际焦点。上回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开闭幕式，而这一回则是迎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开幕。此次冬奥开幕式以中国24节气为主题揭开序幕，场外在鸟巢上空燃放迎客松烟花，喜迎来自91国的选手。场内则安排76名不同种族肤色青少年的滑雪等表演，来呼应本届奥运的主题曲《一起向未来》。不过讽刺的是，相较于2008年夏奥吸引到史上最多超过80名国家元首或高阶官员的热络出席，本届冬奥面临多国抵制，虽然最后仍有60多国派员亲临观赛，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主要西方民主国家因抗议中国的人权劣迹， 早就发起外交抵制，拒绝派官员出席。另外，新西兰、荷兰、瑞典及奥地利等国则以北京防疫管控太严为由缺席。总计近30个国家似乎以行动证明他们很难跟中国一起走向未来。对此，立场被外界视为亲中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致辞时，除赞扬中国实现当年的申奥承诺外，还提及联合国大会先前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似乎意有所指地向欧美喊话。巴赫说，本着奥林匹克和平精神，我呼吁全球各政府遵守你们对奥林匹克休战的承诺，给和平一个机会。面对外交抵制，中国官方连月来一再重申反对美国带头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并坚称冬奥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不过有趣的是，冬奥开幕前，中国却自己上演了一场政治重头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习普会。普京是全球第一个承诺出席冬奥的元首，2月4日当天，他的专机降落时受到中国官媒大篇幅报道。同一天先后抵达北京的还有埃及、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以及阿布贾比王储穆罕默德、泰国公主施灵通等各国领袖人物，合计约20多人。习普会于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这不仅是普京今年首次出访安排，更是新冠疫情爆发2年多以来，习近平首次与外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中强调，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情势，中俄矢志不渝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动摇。习近平说，
人类社会啊，现在还是遭遇着诸多的挑战危机，在这个背景下呢，中俄两国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健前行。
针对冬奥开幕前的习普会，国际政治专家和维权人士都认为，恰恰反映出习近平正与西方民主国家分道扬镳，并与威权国家的领导人们抱团取暖的国际现况。位于英国伦敦的卡迪夫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谢尔盖长期关注冷战危机与俄中外交政策，他认为普京在乌克兰边境陈兵150,000，惹来欧美各国同声谴责之际，飞抵北京看奥运，除了给足习近平面子外，也再次凸显了两国在地缘政治角力上的相互依赖性，尤其普京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更多一点。谢尔盖告诉美国之音，
对
俄罗斯而言，中国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俄罗斯若因对乌克兰的武力威吓或升高欧洲安全的紧张局势而可能面临来自欧美的更多制裁，有中国这个在东边可靠的合作伙伴就显得更加重要。普京盼习近平能在乌克兰局势上做他的后盾，而习近平则有普京在台湾问题上为他撑腰。两国于2月4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俄罗斯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此声明随即引发台湾外交部的抗议，于2月5日透过新闻稿严厉谴责中俄两国，此贬损台湾国家主权的不实表述和虚构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外交部声明称，值此全球关注冬季奥运赛事，纷纷为各国运动员加油喝彩，也关注中国人权劣迹之际，中国政府借与俄罗斯高峰会操弄威权主义扩张，有辱奥林匹克五环所接诸的和平精神，这将遭台湾人民唾弃，也会被民主国家感到不耻。人权人士说，西方各国在两届奥运期间对北京的态度从热络转为冷淡，背后尽管也有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但中国的人权劣迹，包括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紧缩，恐怕才是各民主国家都跨不过的门槛。2008年京奥前，中国官方曾放宽媒体采访限制，还设立抗议区域等开放作为，一度获得国际赞赏。但位于台北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 当年中国为了申办奥运而做出的各项人权承诺，随着近年来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监禁、颁布国安法摧毁香港民主、西藏宗教问题以及拘押台湾社运人士、加大对台军事施压而宣告破产。因此台湾29个公民团体早于去年底就公开回应全球超过200多个人权团体的倡议，呼吁台湾政府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列。而参赛的台湾运动员则以不出席开幕式来表态。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台湾代表团以防疫及交通因素为由决定不出席冬奥开幕式，但却在最后关头迫于国际奥委会的游说而改弦易辙，临时决定出席。施一祥说，
北京政权过去的作为完全背弃争取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完全违背奥林匹克的团结的精神，所以大家才会去抗议。但是今天中华奥会还有体育署轻易的就在这个空洞的架子里面去翻转他原来的决定，更引起大家的愤怒跟抗议。
持续紧缩的新闻自由也是西方国家越来越难和中国一起走向未来的一大原因。2008年京奥期间，中国首度开放境外记者可自行携带卫星传输设备，不经审核的采访报道，并首度准许驻京外媒前往各省市自由采访，还有限度开放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民也能看到部分国际媒体的报道内容。但今年中国以防疫为由将所有媒体限缩在冬奥闭环式的采访环境内。冬奥开幕当日，荷兰公共电视台 NOS 记者在国家体育馆外进行连线报道时，还遭中方保安人员强行架离，导致连线中断。对于中国新闻自由的恶化，无国界记者组织于2月4日起与社媒发起国际宣传活动，透过对国际奥委会各赞助商之广告标语的讽刺来提醒国际大厂。如韩国三星、日本国际 Panasonic 等在中国所助长的严峻现实。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克里斯多夫·德洛瓦透过2月4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赞助冬奥的跨国企业无法宣称自己对中国政府利用赛事之举不负任何责任。我们呼吁这些赞助商不要成为中方宣传的帮凶，并避免助长中国对新闻资讯权利的打压。近年来，随着防疫以及中共战狼外交的敌意上升，能够留在中国采访的外媒记者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他们不仅在采访上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还不时传出遭民众围观骚扰，加大采访工作的难度。再加上习近平政府也越来越排外，施政透明度也下降，越发升高外媒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以冬奥预算为例，中国官媒报道，在官方强调节约和绿色办奥运下，本届冬奥只花了39亿美元，是20年来成本最低的奥运会。但美国新闻网站商业内幕却以实际估算戳破中国政府的不实之言，直至总成本应在385亿美元之谱，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10倍。商业内幕报道指出，中方引以为傲的新建场馆，如造价达1.86亿美元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鸟巢和水立方等旧场馆的翻新费用、人造雪以及防疫泡泡相关开支等项目，都未被列入官方估算中。商业内幕引述美国籍体育经济专家金巴利斯特的说法称，很难在中国获得任何准确讯息，因此任何官方数字都非常值得怀疑。至于冬奥的环保诉求也很可能是另一个假象。 CNN 于1月底的调查报道直指，新建于北京延庆的滑雪场，其厂址原属当地极具生物多样性的松山自然保护区，是在北京申奥成功后才一改保护区的范围，显然是为奥运让道牺牲环保。因为原本森林密布的山头为了建雪场被移除了上万棵树木，再加上今年北京降雪不足，为了办奥运只能大量依赖人工造雪。 CNN 引述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地理学家卡门德荣的说法，质疑冬奥的做法难以达到环境永续。虽然对环境所造成的实际伤害有多大因缺乏数据，外界也难以准确估算。 对此，位于台中、长期研究高山森林与生物多样性的台湾生态学会理事长陈玉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全力要办好奥运，因此中国国内大概不会有人去质疑环境问题或在意西方的批评，但他说这是一个要正视的人道问题。陈玉峰说，
这些物种等因为消减的面积有公式可以计算嘛，就是物种跟面积大概是呈现二次方到三次方之间的相关，而且是随着面积增大可能对某些物种会有临界值的这个伤害。
北京冬奥自2015年申办成功到开幕历时7年，但这7年间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与西方国家外交恶化及香港民主运动等一连串内外的政经挑战。在未来2周内，国际舆论或将回到各国选手在冰雪运动场上的竞技拼搏，但不少舆论分析，冬奥于2月20日闭幕后，中国恐正式印证它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的冰雪大国形象。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冬奥会检疫隔离抱怨多， IOC 国际奥委会忙平息，朱毅摔了遭网友重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赛事展开之际，国际奥委会星期天表示，组织者在解决有关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运动员被隔离情况的投诉，努力确保被隔离者能有干净的房间、更好的食物、训练器材和因特网等，并消除解除隔离程序上的混乱。另外，规划的中国选手朱毅在花滑团体赛上接连失误，拖累中国队，遭网友的猛烈攻击。据美联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夫·杜比2月6号表示，解决相关投诉和抱怨是奥委会的职责，必须要确保他们的期待得到满足。此前，德国代表团抱怨隔离条件不合理，强调隔离房间应当更大一点，更干净一些。俄罗斯冬季两项选手瓦斯内佐瓦上传便当图片，抱怨连续5天被送给无法下咽的食物，主要靠吃意大利面。随后，俄罗斯队一位代表上传了他所称的改善了的食物，包括三文鱼、黄瓜、香肠和酸奶。另外，芬兰冰球队的主教练抱怨他的一位队员18天前检测阳性，目前已经没有了传染性了，但仍被继续隔离，并且在隔离期间得不到好的食物，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这位主教练在与媒体的 Zoom 采访中甚至指责中国方面不尊重这位运动员的人权。采取清零防疫政策，中国当局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将参加北京冬奥会所有人员的活动限制在气泡圈的闭环之内，不得与环外的中国公众有任何接触，并且每天接受检测，并强制性的戴 N95 口罩防护。所有检测阳性的人员被送进隔离设施，直到通过检测阴性或由医疗专家小组审查才能解除隔离。据悉，自北京冬奥会闭环1月4号启用以来，已经有435位与奥运有关的人员或在机场或在闭环内检测阳性，其中包括142位运动员或代表队成员。但是，这种把参加冬奥会的人员，包括外国记者与中国民众严格隔离开来的做法，引起了参奥人员和外国记者的不满。尽管闭环内网络开放，没有防火墙阻断，但媒体和运动员们所了解的中国基本上是视频中国。此外，出生在美国加州但放弃美籍的规划中国花样滑冰女选手朱毅，在2月6号花滑团体赛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中代表中国队第一位出场，但她在比赛中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失误和摔倒，仅得 47.03 分，令中国队排名从第3位跌至第5，勉强能够晋级下一轮。随后，中国社交媒体上立即爆发对朱毅的口诛笔伐，在微博上，朱毅摔了成为热门的话题，短短几个小时内便有2亿的浏览，一条丢人丢到家的留言评论获得12000多点赞和回复。朱毅还因中文说得不好而受到非议， 一条微博留言要他先学好中文再谈爱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招募了至少十多位出生在国外的外籍运动员归化，试图提升中国在这次冬奥会上的成绩和奖牌数量。但是对朱毅的抨击也凸显了这些归化运动员代表中国比赛所受到的压力。
李文亮离世两周年，真相和正义在哪里？2月6号是武汉不明传染性肺炎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两周年。中国官方没有公开纪念活动，而民间有许多人向这位染疫殉职的医生表达缅怀敬仰之意。有新冠病毒感染者指出，李文亮的话语权被剥夺就意味着真相被剥夺，导致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武汉新冠肺炎死难者家属表示，李文亮事件只有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缺失的中国才会发生。难属们应该勇敢发声，追责隐瞒疫情的官员，要求国际社会追查病毒源头，以免后患无穷。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今年2月6号是农历大年初六，中国城乡还在春节假期中，许多网友到仍然开放的李文亮微博账号拜年问候，把这位不幸殉难的疫情吹哨人视为凡人中的英雄，把他遗留的微博账号当作一面虚拟的哭墙。网名蓝冰红江的微博用户留言请求武汉网友在李文亮忌日代为献花，并说两个微博稍微浏览下评论，眼泪就飞得往外涌。李医生，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非常谢谢你。李文亮的微博账号目前粉丝多达 154.4 万，他临终前在病床披露确诊新冠肺炎的最后一条微博后面评论留言超过百万，留言者至今络绎不绝。他确诊前一天发出的一条微博扼要说明了他被造谣和被患者传染新冠病毒的过程。1月3日，公安局找到我并签了训诫书，之后我一直正常工作。在接诊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后，1月10号我开始出现咳嗽症状，11号发热，12号住院。在这条微博中，李文亮质疑当局通报声称没有人传人的隐瞒疫情说法。那时候我还在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中国官方当时的通报，直到李文亮医生被传染住院两天后，才有未见明显人传人改口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病床上的李文亮在发出上述微博的当天接受财新网记者采访时说，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反对我而言不那么重要了，公道自在人心。他还指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紧跟这句话后面，他还说了另一句发人省思的话，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这位眼科医生生前是9000万中共党员中的一员，在现行体制内享有优越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本来前程似锦，但这场来历不明的疫灾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据多家媒体报道，2019年12月30号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患者的病毒检测报告，他用红笔圈出 SARS 冠状病毒字样，拍下这份报告，然后传送给他的一些同行。同一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在100多人的同学微信群转发了相关信息，并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稍后，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官媒滚动播报一篇官方通稿称，8人因散布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艾芬被医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严厉斥责，李文亮在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上签字画押。疫情爆发后，人们才意识到早期发出疫情警报的医生们不是造谣者，而是吹哨人。2020年1月6号李文亮医生在给一位眼科患者诊疗时感染了他曾经善意提醒别人注意防范的病毒， 从1月31日确诊到病逝只有几天时间。当时有多家中国媒体报道，2月6日晚9时30分，李文亮心跳停止，年仅34岁，留下怀孕的妻子傅雪杰和5岁的儿子。媒体报道李文亮去世后，网络舆论大哗，众多痛惜和愤怒的帖子遭到删除，多家中国媒体又改口称李文亮仍处于抢救状态。数小时后，医院宣布全力抢救无效，李文亮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有评论认为，李文亮因告知人们注意这种与 SARS 病毒相关的传染病而遭当局打压侮辱，临终也未能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去。2020年2月中，武汉封城后疫情严重，市民方斌在 YouTube 上开设武汉之机频道，抨击当局刻意隐瞒疫情和压低病亡人数，并上传他冒险到当地多家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拍摄瘟疫中病故者尸体的视频，在国际间引起震惊。当地公安随后破门将方斌带走，外界至今无法获得他的音信。方斌2020年2月被捕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文亮是个悲剧性人物。
李文亮他就是一个受害者，本来他这个是发现对确实是一个流行病，结果呢他说出来以后呢，政府压着他，还把他弄去写检讨，还要他承认错误，不让他发生，知道吧？这样呢他就是在一种委屈的完全是一个无助的状况下，他自己就得感染了，实际上无助的情况下，然后就是被这个病魔夺下生命，知道吧？这个形势一片大好，不让别人知道，他这个意思。后来压不住了，他就开始封城，他要掩盖嘛，你要说他就不让你说，你说他就抓你，他不然怎么掩盖呢？
李文亮的死讯在中国内外的舆论场和民间激起近30年来罕见的巨大反响，一系列的公民联署呼吁书，要求为这位最早在微信群中拉响疫情警报却遭到当局封口的医生建碑纪念，并把每年的2月6号定为言论自由日。当时众多网民和公共知识分子痛批官方迅速把李文亮等医务人员发出的疫情警报打成谣言或不实信息，高效率地采取行政手段、官方宣传以及执法行动，但是显然未以相同速度、效率和意愿向社会公布疫情的严重性和预防的重要性，而是试图隐瞒、淡化处理人传人的真实情况，以至于错失封控疫情的重要时机。旅美中国人大校友鲁难是当时的一封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公开信联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剥夺李文亮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剥夺真相，结果是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
剥夺了李文亮的话语权意味着剥夺了真相，剥夺了中国老百姓的话语权，导致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产生在武汉、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多少人为之涂炭，多少经济、多少家庭为之受到了摧残。这一切的根源，如果允许李文亮和李文亮们和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能够说明真相，能够有讲话的权利的话，那么自然界的病毒、流行的疾病其实每年都有，都没有这么猖獗，都没有这么能够摧毁到全世界。
李文亮被宣布不治的当天，北京派出国家监察委人员到武汉调查李文亮事件，但2个多月后才发布了旨在平息公愤的调查结果。中共党媒的大事记、国监委通报和答记者问等官方文章没有提到被依法处理的8人中的另外7人，没有提及官方媒体滚动播报那篇关于警方打击不实信息的新华社通稿，也没有提及李文亮发病后20天才确诊新冠肺炎这个引起舆论质疑的情况。批评人士指出，这些广而告之的辟谣报道以及武汉卫健委在1月20号之前有严重误导之嫌的通报，实际上剥夺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致使人们对不明肺炎放松了警惕。偏重市场化的第一财经当时有一篇内容详实的报道写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未见明显人传人的结论下继续持续发展。坚持向武汉当局追责的新冠肺炎死难者亲属张海表示，假话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就像当初隐瞒疫情的地方官员污蔑李文亮等人造谣，就会误导不明真相的人们，造成全球大流行这样的祸害。
就像当初一样的李文亮的这种事情出来了，武汉很多年轻人都知道，都会提醒家里的老人，哎呀，武汉已经出现了这种不明的这种肺炎啊，出门要小心一点。老人就会说，在电视里面都宣传的，他们是造谣的，我肯定要相信政府，我肯定相信啊，我们这个党是吧？相信电视里说说，所以说管控言论这一点真的起到这种所谓的洗脑啊、扭曲事实啊，在我们中国，我认为他们确实是做的是很到位的。
在深圳工作的武汉人张海表示，2020年1月17号，他送父亲回武汉治疗骨科疾病，当时对正在蔓延的疫情一无所知。手术成功后，老人开始发烧，1月29号确诊，2月1号不幸去世。今年农历大年初一刚好是老人两周年忌日。张海表示，以后每年春节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失去亲人的无数武汉家庭伤心的日子。
春节哪怕是以后的每个春节，对这些广大的受害者家属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难过的一个节日。我也知道武汉很多家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我接触的家属太多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处境我都知道，他们有时候只会在自感在心里默默的痛骂啊，是什么祝这些人早点死啊等等，而不敢站出来，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顾虑等等，不管是年轻人或者上年龄的人。我希望这些逝者家属，你如果真正的心里有愤怒，我希望能站出来。为什么？任何东西你不站出来，在这种环境下，那你只能去默默的承受这种痛苦啊。你站出来，第一，对于这些逝者，对你的就说因为病毒而走的这些亲人，第一嘛告慰，第二嘛我相信自己的心意会平静一点。很多东西你不去站出来，他不可能去改变，你不勇敢，你什么东西都得不到。
张海告诉美国之音，他向法院递交的诉状被驳回，不予立案。此后他受到武汉当局骚扰、打压和恐吓，微博账号多次被封，最近他微信账号的头像也不显示了。他指出，当局对他暗中使用各种迫害手段，却不敢公开抓捕他，因为当局自知隐瞒了疫情，内心恐惧，怕被纠责。
李文亮说的是事实，承认这个病毒是吧，早已在武汉已经开始在传播，在人与人之间在传播。所以说李文亮的一个死嘛，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啊，特别是在中国，如果不在中国的话，我相信李文亮这种悲剧，武汉这种悲剧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关键一点就是在我们中国，新闻言论这些东西并不是自由的啊，继续受到管控，知道吗？才会这种等等人为的管控下啊，造成李文亮的悲剧的发生，造成武汉这种疫情大爆发。
旅美时评人卢难表示，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共独裁集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威胁其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包括医学的问题，包括一个流行病的问题，包括一个经济的问题，包括一个社会安全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威胁到他的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会颠覆到所有他的政权存在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些很普通的人，比如说张展，比如说方斌，比如说陈秋实，他们只不过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报道武汉这个城市所发生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传染病。当时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一切的，这些普通的人被良知所驱动，向社会报告整个社会被隐藏的真相，结果一个一个被抓到监狱里面，失去了真相的这个社会，唯一有利的就是对中国政府的统治。
张海表示，他和许多武汉难属对世卫组织到武汉进行溯源调查的结果感到极为失望。他表示，期盼国际社会坚定协作， 克服有关当局甩锅的干扰，以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追查病毒源头，让瞒报疫情掩盖罪行的人员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
这个病毒啊，源头的调查要重启，为什么？世卫组织之前的世卫组织所谓的调查，这个东西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帮凶、帮着甩锅的一个所谓的很不负责任的所谓调查，我并不认可，包括武汉很多受害者家属也不认可。特别是到处甩锅是美国把病毒传到中国来的，但是美国迟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啊，让我感到特别失望。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能让这种颠倒黑白的这种谣言在中国任意的生长的话，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在美国的分析人士鲁难对美国之音透露，他和家人近期也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深受其害，所幸现已度过此劫。鲁难指出，在中国政府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只有中国政府能够给病毒溯源问题一个明确答案。解决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否则只能期待时间来提供更多证据。
当中国政府一手遮天，他们在控制着所有的这些数据和真相的时候，目前呢，能够解开这个真相的，能够正确的给世界一个解释的，只有中国政府。所有的突破口都在中国政府这里，中国政府要回答上面的五个问题，才能够使这个病毒追责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很遗憾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跟全世界进行开放式的合作。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当今的美国政府，在拜登总统说要90天内拿出一个报告，后来也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追责就现成了一种僵局。就是作为世界上应该领导的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合作来追溯这个病毒源头的最强有力的美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目前的作为也不令人满意。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是解决溯源问题的最主要的关键，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合作，我们只能期待有时间能够给提供你更多的这种证据。
时至今日，李文亮等武汉医务工作者针对不明肺炎发出警报已过2年多，横扫世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夺走近580万人生命，数亿人感染了这种来历不明的病毒及其变异毒株，但是病毒源头之谜悬疑至今。许多公共卫生专家担心，新冠病毒源头和相关真相若不能查明，人类或将面临更多类似灾难的威胁。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报告称，朝鲜无视制裁，继续推进武器研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根据法新社星期六看到的一份联合国机密报告，尽管受到国际制裁，朝鲜去年仍继续发展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平壤因其武器计划而受到重大制裁，包括禁止煤炭、铁、铅、纺织品、海产品等商品的出口。这份由制裁监督机构撰写，与安理会15个理事国共享的报告称，去年虽然没有报道朝鲜进行核试验或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但平壤在继续发展核裂变材料的生产能力。这份报告说，朝鲜仍在继续维护和发展其核弹道导弹基础设施，并为这些项目继续在海外寻找材料、技术和知识，包括通过网络手段和联合科学研究。这份文件还说，朝鲜还附注于网络攻击，尤其是针对加密货币资产，以此作为朝鲜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联合国专家注意到，朝鲜非法进口的精炼油质量急剧提高，但水平远低于往年。虽然西方国家不断向平壤加大施压，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呼吁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并且敦促西方国家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打交道时要更加灵活。 平壤今年一月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七次武器实验，包括试射了2017年以来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中程弹道导弹。朝鲜曾暗示要重启核试验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